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请来了一位贵宾，也是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是台北体会育幼院的创办人，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基督徒。今天我想特别请罗妈妈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家庭方面的和睦相处的一些智慧。罗妈妈您好。
何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罗妈妈，现在我们打开报纸常常可以看到社会当中许多的家庭有问题，吵架打架离婚的问题层出不穷，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您特别给今天在听众朋友当中做妻子的一些您自己的人生智慧，怎么样一位做妻子的可以确保我们家庭的和睦，不会跟丈夫吵架。
我觉得像这个问题在今天的社会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哈，因为彼此也许是都在工作吧，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容忍。从圣经上讲我们要忍耐，可是都有个性，可是要怎么样了解自己的个性来融合对方，我想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罗妈妈，以前在过去的这个生活当中，您跟罗伯伯有没有意见不合过？
我们有意见不合哈，可是我有一个处理的办法，就是我不希望说我们两个人有什么意见的时候，我不想在孩子面前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不和睦，所以我们有心里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找，要不然晚上我们到房间的时候关了门，我们两个来沟通，要不然我们就到外面去散步，我们沟通这个事情。所以我的孩子他们从小到大他们没有看过爸爸妈妈吵架的事情，从来没有见过。
如果让孩子们看到爸爸妈妈在争吵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非常影响啊。也许是我从事于育幼院的工作，在我那边我有收到了很多的孩子，他们受到的那种感觉会从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言语中间会反映出来，他们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父母的迁怒在孩子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所以父母假如说不和睦，影响孩子是非常大的，他将来一生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对于这个夫妻之间意见不合的时候，在寻求沟通的时候，不知道罗妈妈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智慧建议，怎么样的来沟通解决问题？
我可以拿一个例子来讲，孩子在读书，我就来美国，每年来，我已经十几年了。刚刚开始来的时候，罗伯伯要来的时候，他是很不乐意要来，来了以后他也不习惯，所以他就都要吵着要回去，吃的方面啊什么都不容易配合他，他的个性也是比较要强一点了，因为也许他是军人吧。那这样子的话也没办法，只有说忍耐。那他说回去，那我们就回去，我总不希望说媳妇也看到我们有不高兴，可是我就要找机会，找到适当的机会的时候，我会跟他沟通，那天你发脾气你弄得全家不高兴，对你来讲有什么好处呢？ 你有没有仔细的想一想？好，有一次我们在洛杉矶的一个朋友家，他因为我那个小儿子那个时候在 IBM， 他晚上上班都要上到两三点，他就说为什么上班要上得这么晚，他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对。那可是我们在那个朋友家有一天晚上三点钟，他的女婿从外面回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听到没有，谁在开门？他说蟑螂，因为他的女婿叫蟑螂。我说你看他三点钟回来，在美国要谋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他这么晚回来，那你能够说你儿子上班不对吗？他晚回来。所以后来他想，他慢慢想一想，现在我媳妇都说，妈妈你怎么跟爸爸沟通的啊？为什么爸爸现在哦吃什么都没有关系，现在连吃麦当劳披萨都没有问题了，不要吃中国菜了，以前不行，以前在外面玩都要回去做饭做菜，他不要在外面吃，现在不会，现在非常随和。
罗摩，有的时候夫妻难免意见不合哈，心里面忍耐忍耐会有生气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啊，您怎么样处理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情绪？
我好像哈，也许我常常人家说我是异类哈，我不知道，我也不是说我在炫耀我自己，不过我真的在生气的时候，我会找一个机会我出去，我不要正面的好像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出去自己转一圈回来，大家就没事了。
当您自己出去的时候，您是在心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我就是求神，我就是求神，
就是祷告。
哎，我什么事情哈，我都摆到神的手上。也许这就是神教导我一些事情哦。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么多年了，我在主里面，神怎么样子来塑造我？我就前不久我看到一本书，它叫做《真葡萄树》，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他就讲，真的我们就是像一棵葡萄树，他要修剪我们，我们就是要被神修剪。假如说你没有修剪，你不可能。今天就是一再的让神来修剪我们吧。
感谢主。那罗妈，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带来的这些智慧，让我学习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夫妻之间如果有意见不合的时候，第一，千万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吵架；第二的话，就是需要多沟通，用沟通的方式来解决意见的不合；第三，我们在心里面有情绪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最好避免向对方出气，而是自己先暂时的离开。那么在离开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自己单独的时候就靠着神，向神祷告，把我们心里面一切的这些想法或重担交卸给神，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帮助自己建立一个非常和谐的、不吵架的、快乐的家庭。非常感谢罗妈今天跟我们做这些分享，愿神祝福您。
谢谢。
后果、结果，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待人处事，都会事先想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吗？去年我每个月都会到监狱里探望二三十位囚犯，我知道如果事情可以重新来过，时光可以倒流的话，他们每一位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避免自己进入牢房的。圣经再三重申，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所以上帝也在提醒人，每天都要想到自己将来的结局。最近我在圣经里 读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读到这么一句话：上帝与犹大同在，他们就赶出迦南山地的居民。但是下面还附带了这么一句话，只是他们不能赶出平地的居民，因为那里的人有铁车。我在想，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历史不单单记录好的部分，歌功颂德就好了呢？而一定要把不能赶出平地人的失败也记载下来。后来我知道了，因为圣经不单纯是以色列人写的历史，而是上帝的记录。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并且说，当地居民的罪恶已经满了，你们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全部赶出去。结果呢？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上帝留下的记录。当时谁听从了上帝的话，在哪个地点把迦南人赶了出去，或者谁在哪个地点没有赶出迦南人，都一一清清楚楚地记载在圣经的士师记这一卷书上。看到以色列人的往事这么清楚地被记录下来，我在想，难道我是个例外吗？我过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难道没有看到吗？我相信上帝是知道的，他也留下了我的记录，而且我相信将来他会审问我的。有人担心说，我以前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怎么办呢？凭良心说，我也有这份担心，但是我并不害怕，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任何人愿意悔改，信耶稣，上帝会赦免他的罪。不论是担心或是警惕，只要最后把我们带到悔改、信耶稣的结果上，使得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带给别人更多的祝福，那不是很好吗？如果只是穷担心害怕，那就毫无意义了。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听众朋友，但愿我们每天待人处事，都会事先想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陛下，从巴利夏所这地方跑来的信差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向您报告。
叫他进来。
我王，我主万岁！报告陛下，我才从巴利夏所赶来，那里出了大祸了。您的一位太子杀了他的众兄弟。
好，一个太子杀了我别的儿子。
是啊，陛下，我离开那里的时候，祸事刚发生。
哪一个？我哪个儿子会做这可怕的事？
亚沙龙，那个很帅的，他邀请众兄弟赴他的剪羊毛宴会。
大卫王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宫中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
啊，我的儿子们呐、啊，我的儿子们呐、啊！
这时，王的侄子约拿达进入王宫。
等一下，等一下！我叔我王，别以为众太子全被害了，死的只有暗嫩一个人。 自从两年前暗嫩非礼亚沙龙的妹妹塔玛那天起，亚沙龙就定义要杀暗嫩了。所以我王别以为太子们全死了，实在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
廖王哨兵报告，现在发现许多人从山坡路上跑来。
这就对了，众太子正朝这里跑来，正如我所说的。
众太子边跑边哭，加入了王和臣仆们哀伤悲悼的行列。亚沙龙趁此机会就到基述王他外祖父达买家去了。
你当然可以住在这里，亚沙龙，你怎么这么蠢，竟然杀了自己一个弟兄？你知道这会惹动你父大卫王的怒气。
可是外公，你知道暗嫩非礼又糟蹋了我妹妹塔玛，她该当被宰啊。
但那差不多是两年前的事了，对吧？
我永远不会忘，我永远不会饶恕她。我一直在等个好机会下手。
哎，亚沙龙，虽然我不认为这是杀人的好理由，但你既是我外孙，我骨肉之亲，我一定会收容你。
亚沙龙在外逃亡了已三年，暗嫩刚死的时候，大卫王天天哀伤，几个月后他渐渐平复，心又切切思念起亚沙龙了。亚沙龙知道杀人者该死，不敢回耶路撒冷的家，除非父王召他回去。
大卫，你怎么不差人叫亚沙龙回来呢？
月牙，按个人的感情我愿这样做，可是问题是，一国之君应该忘记并饶恕一个杀人犯吗？
月牙不知如何能使大卫回心转意，改变态度。
哎，有了，我差人去提戈雅把那个聪明而有口才的妇女找来。
月牙元帅，你真的听人说我聪明又有口才吗？
对，我听说你是个好演员，所以我才请你来。
那么你究竟叫我来做什么呀？
你假装正在居丧，身穿孝服，毫不化妆，像为亡夫哀伤很久的样子，然后去见大卫王，照我教你的去说。
那位提戈雅的有口才的妇人去见大卫王，伏地叩拜说：
我主我王啊，求你救救我呀。
有什么事烦扰你？
我是个寡妇，丈夫死了，撇下两个儿子，有一天他二人在田间打架，也没有人劝架，其中一个把另外一个给打死了。如今全家族的人都起来攻击我，要我交出那行凶的儿子好处死他，但是这孩子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我的命根子，他若被处死，我丈夫一家就绝后了。那真是惨呐。
妇人，你回家去，我必为你下命令。再有人麻烦你，带他来我这儿，他就不敢再为难你了。
亲王以耶和华上帝的名起誓。
我指着永生上帝的圣名起誓，你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
求我主我王许卑你再说一句。
你说吧。
你为什么存心对上帝的子民做了这样一件错事呢？你让你儿子流亡在外，不准他回来，你刚才的话似乎已经定了自己的罪，不是吗？
啊，我再问你一句，你一定要据实回答我。
我主我王请说。
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
对，全是约押教我的。你的仆人约押如此行，是为了要挽回这件事。
陛下的智慧真如天使一般。
我主我王大卫，你召我来有什么训示吗？
很好，月牙，我就这样做，去把那个七年人押沙龙带回来。
月牙就面伏于地叩拜说：
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面前蒙恩了，因王答应了仆人的请求。
但是我告诉你，月牙，告诉押沙龙，只可回他自己的家，不可见我的面，不可出现在王室宫廷中。
是，陛下。
爸，爸，我们大白天里着火了。
是的，我儿，我看见了。
你不去想办法，不去救火吗？
火燃烧的面积太大了，没法扑灭的。我现在要去见押沙龙王子，我看见他的仆人放的火。
不错，月牙，是我放的火。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我两次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你终于来了啊！
你找我干什么？
我从基树回来，待在家里已经两年了，还没有见到我父亲一面。如此公开受辱，还不如仍然留在基树好呢。我要见王的面，如果我有罪，让他处死我好了。
你知道，你父亲不会处死你。好吧。我去见你父王，谈谈这件事。
治愈内心伤害的秘诀只有宽恕。报复或许叫人出了一口气，但却只有叫伤口更加的深裂。理论或许会叫人澄清一些的是非，而伤痕仍然存在。当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本是无罪，却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这样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十字架上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宽恕人的地方。耶稣的手被钉在一个丑陋的木头上，流出他自己的血。他眼目触及四下那钉他的人，他巡视着自己亲爱的学生，有的在逃，有的在躲，有的无助，有的甚至出卖他。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这样的宽恕拉拢了我们与天父的距离，这样的宽恕带给他自己至高的尊荣。他成就了神的救恩，他完全的得胜了。唯有宽恕可以解决内在的伤害。可是如何的宽恕呢？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记载在路加福音22:42-44。从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学习以下几点：第一，顺服情境。事情发生了，伤害造成了，先要安静下来，不要挣扎，越挣扎可能伤口越深。安静下来，面对反省整个伤害的来龙去脉，不要埋怨责备，越心怀不平越加的增加误解。 第二，恳切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他赦免我的一切罪孽，医治我的一切疾病。越伤痛，越要恳切的祷告，把一切的心思意念向神倾诉。当我们愿意让神来帮助，让神来安慰我们，让他做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益处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三，宽恕的表达。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伤害他的人祷告，是一个宽恕的宣告以及表达。他也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提到，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等等。因为误解、伤害，失去弟兄姐妹美好的关系，那是一件使人伤痛的事。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宽恕的表达。
Creation awoke to the splendor of life. Jehovah made man, then he gave him a wife. Together they walked in the cool of the day, giving praise to the glory of God. As they savored each moment, you'd hear the two say, Your brilliance is awesome, it scatters the night.Your radiance can pierce through the brightest of lights. It fills us with joy just to gaze on your face, watching each one's moves and your spirit that you made, as your presence reveals a magnificent grac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Let us once again see the glory of God.Glory of God, hallelujah. When Holy Communion was shattered by sin, and paradise suddenly came to an end, the man and the woman fell down as they prayed, giving praise to the glory of God. As the angels looked down, they could hear the two say,Your brilliance is awesome, it scatters the night. Your radiance can pierce through the brightest of lights. We'll never forget when we gazed on your face, watching each watching moves of your spirit that you made, how your presence revealed a magnificent grac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Once again see th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glory of God. A man they called Jesus knelt down as he prayed, knowing that soon a great price must be paid, to tear down the curtain constructed by sin,That it hid and the holding of glory of God, so the man and the woman could see him again. The men who were with him were caught by surprise. His clothes turned so radiant they covered their eyes. His face filled with brilliance that scattered the night. For th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man and the woman who long for his light.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Let us once again see th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很多年前，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有两群热爱写作的人，他们定期碰面，彼此切磋。第一群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专门抓对方的缺点，尖锐地彼此批评，很少说任何鼓励的话。另一群人呢，就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尽量找出对方在写作上的优点，彼此赞美鼓励，很少批评对方。20年之后，彼此批评的那群人里面，没有一个在写作上有成就，而另外一群常常彼此鼓励的里面，有一半成为了成功的作家，有的甚至得奖，全国知名。圣经里有一句话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从我们嘴巴里出来的话，可以给一个人希望，使他活得更昂扬，更有信心，也可以打击一个人的士气，使他丧失努力的动力。简单的几个字，却常常会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会持续的在那个人心里起作用。记得很久以前，我们一群朋友在一起玩过一个游戏，每个人拿一张小纸条，写下坐在你旁边的人身上的优点，然后折起来送给他当礼物。我收到的纸条上面写着，他很欣赏我，总是很平和。那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夸我，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我在别人眼里有这样的特点。之后呢，每一次我看到这个朋友，就会想起他对我的好评，心里面浮现被看中很美好的感觉。而且我就更努力地去保有这个特点。那句他写给我的话，十几年来一直在我心里鼓舞着我，是一句给我生命的话。有个男孩子，他成绩一直不太出色，各方面表现都很平平，是个瘦弱没有自信的孩子。小学5年级的时候，有一回老师叫他站起来，当着全班的面夸他文章写得好，里面用了一个有点难度的成语，很不错。男孩后来在升学的路上跌跌撞撞，看不清自己的方向，但是当年老师给他的肯定一直在心里，每一回跌倒就想起老师的话，这唯一的一句鼓励持续的在黑暗中给他力量。最后他真的走上以写作为主的行业，老师当年的鼓励为他生出了一个希望，还有未来。相对的，另外一个男孩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他在中学的时候被老师骂很笨，笨这个字呢就跟着他一直走，每一回碰到挫折就跳出来促使他放弃，即使偶尔他有好表现呢，也不以为意，觉得是侥幸，因为他心里仿佛被落上了那个笨字，觉得自己就是个差劲的人，永远没有希望。还有一个女孩学小提琴学了很多年，拉得很好，所以呢，妈妈就把她转给另外一位比较严厉的老师，希望能够帮助她更上一层楼。老师对她有很高的要求，不停地纠正他，女孩怎么练都不够好。有一天，他很坚决地跟妈妈说，他不想再学琴了。妈妈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觉得我有能力能够拉小提琴。老师的批评使他完全丧失了信心，把他的学琴生涯带上了一条死路。语言有给人或生或死的能力。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说话伤人。圣经里有这样的句子， 出言不慎如利剑伤人。圣经还有这样的句子，歪曲的口舌使人丧志，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当我们心中有愤怒、有嫉妒或是苦毒的时候，这样的话很容易冲口而出。当我们跟别人意见不合，或是想要纠正别人的时候，这样的话也会不经意就冒出来。像，你真差劲，你怎么老是学不会呢？你做得很糟糕，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哎呀，你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只要我们的言辞中带有贬义或是嘲笑，或是评语会挫伤一个人的志气，这样的言语就带着死亡的能力。神告诉我们，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要能够造就人，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人，通常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要造就他最好的方法，就是适时肯定跟夸赞他的优点，鼓励他表现好的地方，给他一个远景，给他一个希望。这样的言语就带着生命。听众朋友，回想过去，什么人对你说的话曾经大大的影响你？那句话是造就了你，还是拆毁了你？而今天，您想在别人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口中出来的话会带给他生命，还是带给他死亡？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心与命运。圣经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走出忧伤、烦恼与困境，迈向康庄、幸福、喜乐、光明之路。人是否生下来就会由命运所摆布，心灵常常的挣扎，心里忧愁、空虚，而无法解脱、突破、更新、得胜呢？不是的，我相信基督徒的人生哲学观是一种幸福、喜乐、得胜、丰盛的美好人生观。有时候人们的辛苦打拼奋斗好像徒劳无功，心里面疲乏空虚，面对许多的需要无法无力去达成，或者是对于将来没有把握，没有目标，甚至会遇到跌倒失败，如何去克服得胜呢？我们一生的路途可能都不是完全平坦的，有时候也会遇到困难的事情、伤痛的经历，甚至会有软弱失败。而有真正信仰的人就会从这些的事情中来转向于神，仰望神，求神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全心的信靠他，使我们的灵性成熟，经历到神他奇妙的祝福，而远远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诗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盾牌，我们依靠他就得帮助。依靠耶和华的人 是真正有福的人。人心筹算自己的脚步，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对了，谋事在人，成事在神。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而在以赛亚先知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呀，你必派定我们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是的，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走出幽暗与低潮，活出真正生命的色彩来。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要晓得，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寻求我，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有时候，由于人类的头脑有限，对自己的命运、生老病死、自然的灾害、失落感、穷途末路、心理情绪的不安等等，这些人生世界的变化难以推测，所以有些迷信的人认为天空的星宿或者是星座、人的相貌、容形形状、手掌指纹、人的出生年月日，以为是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其实基督徒不需要找这一些的星象或者是算命，因为生命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而我们要转向于真神，完全的信靠他，在他的里面必定会帮助我们，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今年的初夏，我有机会访问了南塔基特岛，那里的一些基督徒朋友邀请我去和岛上的居民们分享基督的信息。一个下午的余暇，我参观了捕鲸博物馆，短暂地游览了海港和码头。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岛。一天，我们上到了一处俯览大海的绝壁吃午餐。南塔基特岛的海面上风大浪急，我们听说了在过去的岁月里发生过的数不清的船只失事和各式各样的海难事故。在午餐的地方往前的海滩上，还能看见仍旧在岛上发射着光芒的数个灯塔中的一个。南塔基特岛距离马萨诸塞海岸很远，离大海的出口也有很长的距离。当地的人对大海存有一种深深的敬畏。在那之后的大约一两天，当我浏览到一段经文，想起了这件事，这段由尤金·彼得斯所写的引文摘自于一本极好的小书，书名是《同一方向的长期顺服》。他写道，所有海洋的水都不能够沉没一艘航船，世上所有的麻烦也不可以伤害到我们，除非它能进入到我们内部里来。花点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吧，因为如果你和我一样，你会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麻烦有着某种程度的敬畏。坦白地说， 我的意思是，有很多次，我允许自己去想所有的那些麻烦，因为残疾给我带来的身体上的麻烦。我是说，我在轮椅上遇到的所有麻烦，骨折、肺部感染、膀胱感染、压迫疼痛，绝大部分四肢瘫痪者始终都得面对和与之抗争的那些麻烦。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我让那些畏惧进入我内心的话，我一定会被沉默，并在忧虑和烦恼中淹死。所以，我从尤金·彼得斯的那段引文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考虑一下吧，所有海洋的水加起来都不能够沉没一艘航船。只要海洋里的水没有灌进船舱，那艘船就是绝对安全的。如果水进入了船舱，那么这艘船的沉没就是命中注定的。同样的，世上所有的麻烦都不可能伤害到我，除非我让他们进入到我的内部里来。只要我不允许恐惧或担忧来控制我的心情，扼杀我内心的宁静或封闭我的喜乐，我就是安全的。只要耶稣是我这艘航船的压舱物，我就是安全的。这是神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所说的。在这世上你会遇到麻烦，振作起来，因为我已经征服了世界。朋友，这世界是一个麻烦的海洋，只要听听每晚的新闻，只要看看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会让这些麻烦进入到你的内心。不要这么做，莫让恐惧或担忧把你沉没在灰心丧气的海洋里。振作起来，我确信耶稣已经征服了远远超过整个宇宙的所有的麻烦。这件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你一直向前航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啊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啊，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识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 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漂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